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些什么疑问的话，我都欢迎你和我联络。在今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呢其实是会完成上一次未完成的诗篇第十二篇，剩下来的那几节经文呢就是诗篇的十二篇第六节开始。耶和华的言语是纯正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恶人呢就会自夸，讲一啲呢好听嘅说话，但係听众朋友啊，你千祈唔好相信喎。神嘅言语係纯正嘅，因此我哋要花更加多嘅时间喺神嘅话语嘅上面喎。神就係要我哋放喺呢个安全嘅堡垒嘅上面。跟住呢诗篇嘅十二篇七到八节，耶和华啊，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年代的反应，在大灾难的时期呢更加是这样。在以赛亚书66章第五节呢就这样讲过，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那就让我们看一看末世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美丽景象啦。那在路加福音的22章53节呢，当敌人来捉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呢就这样讲，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那我们会经历到敌人当道的时候，但是除非神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和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更加有意义的目的，如果不是呢，神是不会让任何的事情发生的。诗篇的第13篇呢就是整卷的诗篇当中比较哀伤的。那我们讲过诗篇第9篇去到第15篇是讲将来的大灾难时期会发生的苦难，当中有敌基督的出现同埋忠于神的犹大余民。那这个将会是一个受大试炼的时期。大卫根据自己受试炼的经验呢写低这一篇的诗篇，但是亦都可以作为现在的演绎。这一篇诗篇是具有预言性的，或者按照历史的编排呢就作为解释的，一直讲到末世教会被提之后的事。当大卫写这一篇诗的时候呢正是被敌人追杀，他的敌人可能是扫罗王。这一段的期间他呢亦都可能是埋了在亚杜兰的洞穴的当中。当时腓利士人正是呢组织一队的人马想着呢将他找出来。日复日他就发觉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急了。咁喺身心疲累、心灵痛苦之下呢，佢就大声向神去呼求。喺诗篇嘅13篇第一节，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嗱，听嚟大卫呢系极度悲观，佢觉得神已经离开咗佢啦，只系剩低佢一个人。嗱喺呢度你会睇到嘅系深深嘅叹息。跟住第二节，我心里愁算，终日受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嗱，大卫咧应该会咁样问：，唉，咁样仲有几耐啊？大卫咧真系好攰啊！ 佢就转向神去祈祷，因为神系佢唯一嘅依靠。跟住喺诗篇嘅十三篇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大卫写呢首诗嘅时候呢，情势非常之危急，佢又甚至乎唔够胆瞓觉，只系惊呢喺佢瞓着嘅时候会被敌人所杀。但系佢真系需要休息，于是佢就求神去保护佢，让佢呢可以安睡。喺诗篇嘅十三篇第四节，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起落。如果大卫的敌人找到他呢，一定是会非常高兴的。他的敌人的喜乐不单止是在这里抗衡着大卫，同样也是抗衡着神，所以他求神让他的敌人不可以占上风。大卫他叹一口气，吐出心里面的忧虑，就继续祈祷了。最后在坚定的信心当中去倚靠神。这一篇真是很美丽的诗篇来的。诗篇的十三篇第五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大卫他就不认为他能够靠自己去脱险，当然他会设防，但是他知道只有神能够拯救他，因为神就是他的拯救。跟着在第十三篇的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哪一个，无论你的情况是怎样，你仍然可以呢去歌颂赞美神的。就算你在病患当中病得很重，仍然能够感谢神的。我就记得有一位朋友呢，他就拜访过一个病危的癌症病人，之后呢他就对我这样说，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正在在受苦的当中，但是他一直感谢神对他说，原来好好，神拯救了他，神是奇妙的真神，这样就使到你的心里面喜乐，变得更加谦卑。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能够赞美神的话呢，你就已经可以到那个地步了。在这一篇的诗篇当中，我们见到大卫的困境正好反映了神的儿女在大灾难的时候所面对的困境。诗篇第十四篇和其他的诗篇是有关的，特别是第十二篇。在那一首诗的当中呢，使到你回想到人心堕落的情况，好像敬虔人已经少了，反而呢恶人当道，到处都是堕落邪恶和目无法纪。你可能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这种的景象，其实还未到，一直要等到大灾难来到才会见到真正的光景。我真的希望你和我都见不到，因为属于神的人亦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信徒，是不会经历大灾难时期的。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主耶稣就说过他会保守我们，经文这样说的，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教会我只是真正的信徒呢，会在这件事件发生之前就离开世界的。这一篇的诗篇让我们呢见到末世的时候人心的堕落和邪恶。请你留意这一首诗的编排方式呢都很奇妙的，一共有三个部分，就是世界的败坏、对神儿女的敌意、救恩的渴慕和祈求。这个呢就是诗篇第十四篇所描绘的情景。经文虽然简短，但是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的。诗篇的第十四篇第一节，如患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经文里面所讲的如患人，原文呢是拿八的意思，这样呢就会使人想起一个叫拿八的人，他娶了一个呢很可爱的妻子叫做阿比该，而他的故事就记载了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他的名字呢是准确地讲明他的人是怎样，他就是如患人。拿八这个字呢亦都可以翻译呢作为头脑简单啊、 愚蠢啊，或者是傻嘅，或者是癫嘅，咁样翻译法嘅、哦。我就有一位好聪明嘅朋友，佢呢好识得同嗰啲无神论者打交道嘅、哦。啊，有一日佢喺一群嘅男士当中，有一个无神论者呢就咁样讲：，我唔相信有神嘅，人亦都冇灵魂嘅，人死嘅时候就好似一只狗咁样啊。嗱，呢个人呢真系好似疯狂咁嘅一样呢，胡说八道、哦。啊，咁我呢个朋友就等待其他人都散去之后呢，就去同佢讲说话、哦。佢话：，我明白你所讲嘅，啊，你系一个无神论者啦。啊，听完呢番说话之后呢，呢、这个人就开始滔滔不绝咁样讲起佢嘅无神论、哦。啊，咁于是我个朋友就话啦：，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圣经话。如幻人心里说没有神，咁如幻人系清神错乱啦，定系一啲嘅疯狂嘅癫嘅意思呢？当你话冇神嘅时候，只系有两种可能噶、哦，一系你唔系真心嘅，你只系想讨其他人嘅欢喜啫。啊，如果唔系，你就系精神错乱，系一个癫嘅人、哦。我想知道你系属于边一种、哦。跟住呢个人呢？就即刻掉头就咁就走咗去啦。嗱，如果认识我哋呢个宇宙嘅话呢，真係只有疯癫嘅人先至会话冇神、哦。我哋知道人类发现宇宙运作嘅方式比人类发明时钟或者手表呢仲要精确、哦。冇一个人呢会係对个手表讲啊佢係自然出现嘅。我哋都知道一定有一个制造手表嘅人，宇宙嘅运作佢嘅时间呢就比一隻手表嚟得更加精确、哦。咁样话俾我哋知道必定有一个创造宇宙嘅造物主、哦。圣经讲如幻人心里说没有神。嗱，而家如幻人呢就喺呢个场景里面出现啦。咁喺诗篇嘅十四篇第四节，我哋呢就已经略略睇过佢、哦。经文呢就所提嘅，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其实亦都可以咁样翻译㗎喎，佢一切所想嘅就係冇神。嗱，佢表现出人类堕落嘅最深嘅深处喎。今日有好多知识分子，佢哋都係无神论者喎。我必须要好小心咁样讲喎，人类堕落到最卑贱嘅地步就係成为无神论者啦。嗱，呢个唔係我讲㗎喎，係圣经讲㗎喎。因为如果你唔相信有神嘅话呢，你就系疯癫嘅人；否则呢，你就系精神错乱嘅，因为你失去咗理性。只系拥有高嘅智商呢系唔够嘅、哦，学位亦都唔等于佢系有智慧、哦。经文咁讲，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嗱，好多无神论者呢，亦都系大罪人。这个呢是他们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道德败坏。有一个呢在大学教书里面的教授，他告诉我知道、哦，啊，真是没有想到拥有博士学位或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竟然有这么多、哦。啊，有些人的道德生活是严重的败坏，他们活在物质和肉体上面的污秽之中、哦。那呢跟着我们回来看一看圣经了。诗篇嘅十四篇第二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啊，你估神睇到咩呢？就是第三节，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保罗呢就引用咗佢喺罗马书第三章十二节嗰度咁讲嘅。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保罗不单止在讲紧啲无神论者，他亦都在讲紧每一个人的光景。我相信这个亦都是你和我的光景。我呢就不是无神论者，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你都不是，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没有行善，人类是败坏的。头嗰三节嘅经文已经话俾我哋知道，人类可以堕落到啲咩地步、哦？佢哋唔单止反对神，亦都反对神嘅儿女、哦。我哋睇一睇诗篇嘅十四篇四到六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地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有钱的政客呢是非常虚伪的，他们就好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20-21节所描绘的财主，就故意呢由那张台的上面呢跌低一些零碎来给那些穷人，容易呢就是满足自己。今日我们看不到那些有钱人愿意放弃他们的财富去帮助穷人。你和我累积的财富已经是很少的了，但是仍然被他们征收了去，而他们却是想办法去逃税。神当然知道人的本性，这个就是他们的光景。在这里呢跟着就是有关于德性的叙述，在诗篇14篇第7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这一节经文期待有一日荣耀的日子会来临，以色列的救恩要从锡安而出。在这一日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听众朋友，你不要误解这句经文的意思，不理是哪一个，如果他说神对以色列的将来是没有计划的话，他就等于承认他不明白诗篇。他可以要避开圣经其他的地方所讲的说话，但是他不能够否定是人内心对未来的呼喊和心里面的喜乐。有一日神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以色列要成为这个国度的中心。这个是另外一篇简短的诗篇，从诗篇的第9篇开始，部分呢就作为一个的总结。如果你重温这些的诗篇呢，你就会看到明确的发展的过程。诗篇第9篇和第10篇是属于呢撒旦的写照，他们的特色呢就是骄傲、自夸、自负。诗篇的11篇就讲到义人受试炼，诗篇的12篇就看到虔诚人处在不虔诚人的中间的光景，同埋呢在大灾难时期不敬虔的人的下场。诗篇13篇就反映了神的百姓在大灾难时期的困境。咁诗篇的14篇呢就讲到人类在末日的堕落，带出了无神论的态度，同埋人类卑劣同埋悖逆的行为。而家诗篇的15篇就话俾我哋知道，边啲人可以进入神嘅国度，佢就描写可以同神同在嘅嗰一班人。诗篇嘅15篇第1节，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圣山就只有一个，圣经称呼佢为锡安，就喺以色列嘅地上。诗人讲到呢一啲呢，能够进入千禧年国度嘅人，基督会喺地上边建立呢个国度，并且以以色列作为这个国度的中心。跟着15篇的2-4节，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惭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伦理。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经文就说他眼中藐视匪类，但是呢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当中呢就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那些匪类呢就被尊荣，敬虔人呢却是被藐视。经文又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是指他会继续维护真理，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而去改变他所讲的。跟着在诗篇的15篇第5节，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在这一篇的诗篇当中，大卫就讲了同雅各在雅各书2章18节所讲的是一样。当中就这么讲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藉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我就好喜欢呢约翰加尔文所讲的，只有信心才能够得救，但是只是有得救的信心是不够的、哦。这样哪个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呢？就是那些对神有信心又能够过公义生活的人。我就看到很多人呢就在说、基督就快要再来了，但是我却是看不见去讲那些有期待耶稣再来的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改变、哦。真是的，如果你真是相信主耶稣就快回来的话、又或者呢你相信有一天你会站在主耶稣面前交账的话呢，你就必须要确定你是按照神认定的方式今日去生活、哦。这样才能够真正考验到你是不是爱主耶稣并且期待他的再来、哦。这一篇呢真是一篇很精彩的诗篇。诗篇十六篇去到二十四篇呢是同类型的诗篇。我们的诗歌本呢亦都是按照一些主题去分的啦。譬如说是赞美啊悔改啊这样都归好类的、哦。原来诗篇的编排亦都是这样的。这九首的诗篇是对基督和忠心的渔民的预言、哦。诗篇的十六篇是复活的诗歌，是第三首尼赛亚诗、哦。第八节讲到基督的生，第九节就讲到基督的死，第十节呢就是讲基督的复活，第十一节就是讲基督的升天。新约有三处有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经文呢都是引用这一首的诗篇的、哦。这一首诗篇亦都被称为大卫的金诗。咁马丁路德将金诗翻译为呢金色的珠宝。我就认为咁样同原本嘅意思係比较接近嘅。诗篇嘅第56篇去到第60篇呢都系金诗、哦。呢一首尼赛亚诗嘅意思喺新约圣经里面藉住圣灵嘅见证而完全被确立。呢个系我哋将会睇到嘅。让我们就称这一首诗为大卫的金色珠宝，因为他正是期待后裔当中将来要来到那一位他口里面所讲的我的拯救。那是诗篇的十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节，当主耶稣基督说他要遵行父神的旨意并且要将自己完全咁样交喺父神嘅手里边嘅时候呢，咁就显明咗主耶稣佢嗰个美妙嘅声音啦。当耶稣基督佢道成肉身嘅时候成为人嘅样式，佢就刻意喺地上边采取信服嘅立场。我哋呢每一个人都系好渺小嘅，但系却系变得骄傲想抬高自己、哦。一啲喺高位上面嘅政客或者是研究科学的人，一些教育家，他们的口气就好像在扮演神。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都是很渺小的，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六到七节所说，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立场，但是基督他就不需要这样做，而他自己是甘愿成为人的样式。我很开心我是一个人，但是我亦都认识到人是什么、哦。我们要为神为我们所做过的事，藉着与我们同工的同埋神为所有信主的人所做的事而充满喜乐、哦。诗人这样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样是描绘了耶稣基督这个景象其实真的很美丽、哦。正正亦都是大卫同埋你同我的景象、哦。今日诗篇的十六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有没有曾经试过看到大自然的时候望住的天这样说，你是我的创造主，我的救赎主，我的主呢？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对神曾经这样说过啊？我们有一位天父，他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我就相信他很喜欢我们对他说，你是我的主。千祈不要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22到23节里面骄傲的人这样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嗱，呢一啲人称呼耶稣基督为主，但系却系唔认识佢。嗱，当我哋称佢为主嘅时候咧，我哋需要好认真先得噶。咁好啦，听众朋友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又要告一个段落。我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以上同大家所分享嘅内容咧，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现咧当中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又或者咧你有啲嘅睇法想同我去分享下嘅话咧，我欢迎你写信俾我，我好乐意咧同你再做一啲嘅讲解啊，或者一啲嘅讨论。咁喺你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难处嘅话，亦都请你让我哋知道啊，以至我哋可以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咁仲有，如果你生活当中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哋，话俾我哋知噶，以至我哋可以一齐咧透过祈祷去将荣耀归俾天父。啊，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咧，可以喺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咁请你抄低佢啦，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个来信噶，我会尽快咁样回应你嘅。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